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안녕하세요，打开话匣子，韩国趣事聊不完。我是兰妮，
我是索尼克，收听韩国话匣子，带你哈韩零时差。
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韩国的美食的部分哦。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聊美食，感觉就是台湾人也都还蛮有兴趣，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韩国料理啊，可能台湾人也蛮喜欢吃。那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韩国的这个外卖的部分，因为韩国人真的很常在叫这种外卖外送，所以呢，在这个KB 银行就有说这个消费大数据来分析，到底韩国人他们在不同的年龄层都喜欢叫什么样的外卖。发现其实真的是不同年龄喜欢吃的类别有差，像这边就是他有提到，大概他以一个就是十岁为一个世代的分水岭，所以十几岁的人呢，他们叫的第一名居然是麻辣烫，是这种中国传进来的这种麻辣烫，然后第二名是喜欢吃那个辣炒年糕，然后第三名是这个汉堡啊，还有炸鸡的这种，光是前五名就有三样是跟这个炒年糕有关的选项中，也太喜欢吃炒年糕了吧。
我觉得十几岁的人就可能大概学生那一类，他们比较喜欢叫零食点心之类的，
对对对，
然后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Tteokbokki、对，比较便宜，然后可以 share 吃或者是他自己吃也可以。我是所以那个 Tteokbokki 的话就一直占据了，因为第二名是那个 辣炒的 Tteokbokki，
对，
然后第四名是那个 cheese 味的 Tteokbokki， 就是这个排名还蛮妙，就是他们就是很爱点 Tteokbokki， 但是第一名那个麻辣烫是最近真的是引起话题、就是甚至上了新闻版面，就是韩国的一些家长说要抵制麻辣烫、就是因为这个那年来韩国的时候麻辣烫应该还没有在那么流行在韩国，
还没，
但是最近的话是你走到街上真的不夸张，一条街一定至少会有一间麻辣烫，就是那个麻辣烫店非常多，就多到就是随处走都可以见、然后就是几年前麻辣烫刚红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些学生去吃了以后发现那个麻辣烫是有中毒性的，就是会吃了一次以后就会一直想要去吃，一直想要去吃这样子，所以那个韩国家长就很担心啊，就说哦，那麻辣烫里面有很多那个辛香料，就中国来、
对对对
那边来的辛香料、他就觉得他会担心说自己的小孩子就是吃太多这种化学合成或者是什么拿中国来的辛香料对他的小孩子成长会不好、所以说就前阵子有发起一个运动，就是禁止小学生吃麻辣烫这个运动，但是后来我觉得好像也是没有成功，因为小孩子还是一直吵着会吃，就是他会拿着家长零用钱然后就去买麻辣烫吃，因为我自己也是很爱吃麻辣烫的，所以常常去麻辣烫店都可以看到学生在那边点。
可是韩国的，
你有吃过吗？
韩国的麻辣烫我没有吃过，它的料应该跟台湾的不一样吧？因为像台湾也有很多这种就是麻辣烫的店，
台湾最近也流行麻辣烫吗？
台湾应该蛮多年以前就有，可是那个比较像是那种就是加一些火锅料进去啊，然后会有火锅肉片 啊，然后什么寻味棒啊，有些会加一些贡丸或者是就是饺子饺类的东西，燕饺这种进去的麻辣烫，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可以当正餐吃的 一种点心、
因为韩国的点餐方法跟台湾的好像不太一样，因为韩国的那个麻辣烫它会有一个大冰柜，就是冷藏柜，然后你要自己去拿一个那个桶子、有点像夹自助餐一样，把你要喜欢吃的菜啊然后加到那个 大锅子里，然后最后去称重，然后称重看多重、然后就算多少钱，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回台湾的时候有看到我家巷口也开了一间麻辣烫，但是我家巷口那间麻辣烫是有点像卖卤味的形式，
对对对，
然后跟他讲说我要加一份肉，对对对对，跟韩国的不太一样、韩国自己夹称重，对对对对，
称重很妙、因为台湾的话就是有分比如说比较贵的料，比如说肉片就大概要40块， 然后如果
对
是
对
那
对。
种什么蛋饺、鱼饺，可能就是2个10块，是这样子来计费。
啊，
那但是称重的
哦，
话，就是那你不就是肉跟菜，就贵
要
跟
分
便宜，
开，
没有贵的跟便宜的都混
哦，
在一起。
没有没有，因为韩国的那个麻辣烫，它是肉是另外叫，就最后你刚才讲说我要加一份牛肉或一
啊，
份羊肉，另外算，然后它其他比较贵的料，它要串成一串，会用就是一串，就是比如说星星肠那种小香肠啊，或者什么小丸子，它会把它串成一串，它就计串的。然后其他那种菜类啊，或者是比较便宜的，它就是称重。然后我觉得应该是韩国人第一次尝试到这种自助式的
对。
点法，所以他们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每次去夹，你都可以就是夹自己喜欢吃的，而且你可以夹自己喜欢吃的量下去，所以他们就觉得又新奇又好玩，而且刚好麻辣烫这个口味还是还蛮跟韩国人很合的，因为他们很喜欢吃一些辣的嘛。然后韩国麻辣烫也可以选，就是你要大辣、中辣、小辣，甚至没有辣的版本。他现在有为学生推出那种就零辣版，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就是辣度可以选零段，就是完全不会辣，就吃起来比较有点像麻酱的味道。
其实，如果台湾
对，
不辣的话，就是比较像是卤味那种感觉，因为台湾就是有那种烫
嗯，
热热的加热卤味嘛，吃起来可能
啊，
就是
对对
像那
对。
种感觉。然后台湾也有那种连锁店，就是卖那种比较有点像是麻辣烫的那种版本，也是自己选料。然后台湾的话，一定会加
啊。
什么王子面啊，然后还可以加什
对
么
对
冬
对，
粉啊，或是面条，就是其实是可以吃得饱的。我也蛮常
嗯，
会点，因为我觉得就是那种就是还蛮方便，而且就是你有点像是吃火锅的感觉，就什么都丢进去，就
啊
是
对对
有
对，
菜有肉，就觉得这一餐就是很丰富。所以我觉得台湾人还
嗯，
蛮喜欢吃。可是其实台湾如果要点一个麻辣烫，大概也要100多块左右，
嗯，
就是还可以
对，
啦。然后而且台湾比较多是那种麻辣鸭血，它的那个麻辣烫里面是加麻辣
啊。
鸭血跟那个臭豆腐，所以就是
哦，
很多人很喜欢吃这种，就是像宵夜啊，或者是就是那种点心，就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吃，很舒服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台湾生
嗯
意蛮好，但我没有想到韩国人居然会就是中毒性的喜欢吃这种，就是这个可能像
真
你说
的，
的，就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新奇的食物。
对，因为韩国好像我印象中韩国其他的那些餐厅没有这种自助式夹菜称重的玩法。就这种麻辣香锅是这个，一开始大家也不习惯，然后但后来就觉得哎挺好玩的。对，一开始我记得刚麻辣烫刚进韩国的时候，那个店长还要跟那些客人解释说我们这怎么算钱的，因为我记得麻辣烫一开始进韩国的时候，我就跟中国同事去吃，然后就看到很多韩国人就说啊原来是这样子点餐，然后就觉得很新奇很好玩。哎，不过最近有一个就是现在也有点超越麻辣烫，
什
就
么
是
东西？
我之前在路上看到那个什么冰糖葫芦。
哦，
冰
我有
糖是
听
最近有
说，
点超过麻辣烫的那个受欢迎，就是每一间店都要排队，就韩国的就十几岁的学生，就是对冰糖葫芦有呈现出一种就是非常疯狂的喜爱，就是如果是大家最近来韩国的话，应该会看到很多人在排冰糖葫
我是有看到韩国那个 YouTuber 他们到
芦。嗯。
台湾到西门町的时候，有特别去买那个糖葫芦，就是台湾那种夜市的路上，西门町也很多，就是对他们来讲好像很新奇。我那时候想说，这糖葫芦是我小时候
对
就
对
有
对，
的啊，就台湾人早就习惯有这种东西了，就是现在才传到韩国，但是他们却觉得很新鲜，我就觉得很妙。
对对对，就跟以前人事洞卖那个什么龙须糖，然后很多人围观是一样。
哦，
我那时候
对。
去人事洞的时候，我心想这不就是龙须糖
对，
吗？
我
然后
小时
就
候
但
就
很
有
多
的，
人就觉得很神奇。
真
对，
的，
就是
这，
他们会玩一排，然后就是哇，这个好像很好吃。我觉
对，
得可能
蛮
是十
妙。
几岁的那些学生比较喜欢这些新奇的东西。
就是口味上也
嗯，
是比较新鲜啦，然后反而就是这些会吸引小朋友。可是如果年纪比较长一点的人，他吃的就是会比较传统的韩式。像如果是40、50岁的人，他们最常点的三样的这个menu 呢，就是第一个是炸酱面，是那种中华式的那种炸酱面，然后姜母是第二名，其实就是炒麻面，也是比较中式的这种，然后第三名才是
对。
炒年糕。就是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这
对，
个也是比较，因为你说像这个韩式炸酱面，其实它虽然是好像是算是中国料理，可是已经是本土
嗯，
化了，比较我在我的认定，
比
我觉
较
得它
韩式的
是
口味，
韩式料理，韩式炸酱面，就吃起来跟台湾的炸酱面也不一样。可是可能是因
对，
为价位， 也不算太高，然后是可以吃得饱的主食，所以四五十岁的人就会觉得，哦，这个当一餐正餐吃是 OK 的。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像这种中卖炸酱面或者姜母店的话，很多就因为竞争比较激烈的关系，很多就点一碗他就给送，
哦，
所以就对四
对。
五十岁，可能他可能是一个人住或者他可能没有要点那么多的时候，他就会点那个炸酱面，
嗯，
因为就比
外
较
送
方
门
便，
槛
然后
比较
一碗
低。
对对，很快就是给送了，而且炸酱面又不分那个男女老少都很会喜欢的一个那个美女，
嗯，
然后又可以又便宜，然后又吃得饱，所以四五十岁人可能点这个东西最多这样。
哎，我记
就
得
蛮
这个
好
以
吃
前
的，
的韩剧都会有这个画面，就是他们都是直接拎一个铁盒，有没有？然后就是里面装
啊
两碗
对，
面，然后送到你家，然后你可以吃完把碗就放在外
哦，
面，他再把它收走。现在还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现在
哦，
要看店，有些店他们就是改成一回用，因为他们觉得要
啊，
回来收很麻烦。
真的，
因为以前常常会有个状况，就是他可能是送到那个 apart 里面，但他回
嗯，
来的时候，哎，发现哎，客人还没吃完，然后我还要再等等个几十分钟再回来再一趟，就
哦，
他那个收
对，
碗的人要跑两趟，要不然就是那个人他不知道把碗放在哪，或是那个外送员进不去，那也很尴尬。所以现在很多那种中国餐厅，他只要不是他很熟悉的大楼，他可能就是用出一次性，然后只有他这
啊。
种很常去的那些大楼，还会给他就是多回使用的那种碗让
因为
他用。
我就觉得这个真
是
的
我。
是很特别的这种韩国的外送现象，因为应该是韩国才有这种，就是直接给你一个店里用的碗，外面其他地
啊，
方应该就
对，
是像台湾一定是装在塑胶袋再给你一个纸碗嘛，
啊，
就
对
是很
啊，
普遍的
哦，
做法，所以我就觉得当然应该也不会有人想把那个碗 A
但
走吧，
我觉得以前传统那个方式还反而比较环保，就是
是
它可
啊，
以不用那么多那种一回用的那种餐具，就是它直
嗯。
接给你，然后你再回收，然后就很方便。而且以前回收的是它，就是它会给你一个塑胶袋，然后你可以把吃不完的东西直接放在那个袋子里面，然后一起收走。
真
然后
的
你就可以不用
哦，
再花你那个 msipusagi 的那个红土嘛，就可以直接放在那袋子，让它一起走，就省了那个等着你去买那个厨余的那个垃圾袋的钱。我觉得以前那个方式比较好，但像那种现在变成一回用以后，因为它不会来收嘛，那有时候你点太多东西，然后你有些吃不完那种汤汤水水，那你就一次就要自己再掏自己的那个厨余的那个付费垃圾袋，你就觉得哎，好像又觉得比较贵。就是我觉得各有利弊啊，但我觉得以前的那个方式反而是比较环保，而且比较方便。
对，可
对，
是我猜想，就是因为现在人工很贵嘛，然后你如果人力不够，你还要派一个人去外送，还要再去收盘子，他就会要再多请人。如果你要为了送餐这件事情，可能要多请两三个人来做这件事情，对，就好像对店家来讲
真的。
就不是很划算。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韩国现象。现在的韩剧就不演这一段了，可能现在就是比较少，所以比较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桥段。那我觉得很奇妙。然后像那个二三十岁的人，他们点的外送的第一名就是这种咖啡店，然后尤其是这种这个冰美式，就是那个
啊，
就是
对，冰美式第一名，
二三十岁的人，基本上就是以那个上班族为主
上
啦。上
班
班
族，
族，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就很爱喝咖啡啊，然后就可能顺便点一些轻食或什么，所以我觉得蛮合理的，就
哦，
是叫外送点这种咖啡厅的东西。
对啊，我知道有可能，因为我现在上班了，我们公司也很常会就一起叫咖啡来喝，然后通常是
嗯，
那种可能主管要请客或者是怎么样请
哦，
客，所以大家都会统一点 Americano，就如果没有异议的话都会点 Americano，因为 Americano 最便宜嘛，然后
对，
你也就不，如果你点贵的话，然后对别人也好像也不太好意思，然后再加上韩国人本来就很喜欢喝 Americano，所以
嗯，
就是我觉得 Americano 会第一名，就是不是那么意外，
对，而
对，因
且
为
这，
上班
嗯。
族人真的很常点，
就因为反正这个品相就比较容易，你要再分的时候也不会乱掉。如果像台湾点饮料的做法的话，每个人点出来的都不一样，
对，
加
而且
的料
台湾的
也
话好
不
麻
一
烦，对，还有什么去糖少冰的那个几分
对，
糖几分糖，那就很
我们
麻
以
烦。
前点饮料的时候，每个人要点嘛。你比如说，好宝、珍珠奶茶，微糖少冰。然后有的人要无
对，
糖去冰，然后有的人要再加椰果或加粉条。那个点起来，那十个人会
真
有
的
十
很
种
麻烦，
品相。
真
对，
的。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有帮同事点过饮料，我觉得好麻烦，就是你要写那个 menu，你都要写很久，然后你要对那个 menu，你都要对很久，你知道吗？然后在韩
对，
国真的是方便很多，
嗯。
对，因为台湾太多客制化的饮品。
对
反
啊，
而是韩国就比较随便，而且都是咖啡类，就直接冰的、热的、冰的、热，而且大部分都点冰的，然
对，
后觉得还蛮
但还
方
好现
便。
在有那个外送平台，就是你点，你可以 share 你的那个点餐的那个链接，所以大家就是自己可以在上面点选再计算，要不然如果有一个人去统计，一定会有点错的时候，然后送来的时候也会发
对
现
啊，
店家会有做错饮料。这都很常见，因为大家
对，
点的都
就很
不一
尴尬，
样，对，就有点 麻
真
烦。但
的。
是这也是一乐趣啦，因为台湾的饮料真的就是太多变化了，所以你每次都可以点不一样的，对啊，就是如果
对，
要来看台湾的外送的大平台数据，我相信饮料应该也会排得很前面。然后像这
真
个
的。
统计里面的
但
话，
大概
男
二
女
三
学
十
生。
岁的男生女生不太一样，就是男生的话，好像就是比较，我感觉看那个男生的榜单是他们比较喜欢吃那种粗饱型的，因为我看男生第一名的话是那个汉堡店嘛，然后第三名是那个韩食店，就是一般韩国日常料理店的那种吃饱的，然后第4名是炸鸡店，然后第5名是中国餐嘛。但韩国的二三十岁女生她们不是这样，韩国他们。女生的话，第二名是麻辣香锅，或是麻辣烫、火锅类的，这些就是我们刚才我觉得比较偏向那种十几岁那种年轻人的口味。然后还有 Tteokbokki，然后第四名是那个面包店，然后再来才是汉堡店。就是他们的男女生的那个口味其实差的还蛮多的。
对，女生通常就是喜欢吃一些，就是不用吃到饱，可是要好吃，或是一些比较精致的餐点。然后男生的话，应
对，
该就是以吃饱为主吧，就是不用，
要么就是快，要么就是饱。
对，要方便，要不然就是便宜快速。其实这个我觉得跟台湾也蛮像的，就是男女的那个 在对饮食上面的要求。就会不一样，男生通常就是要一律就是要求要吃得饱，最好就是饭可以无限续，就像之前台湾传出那个白饭之乱这样子，就是
对。
只要饭可以吃到饱，对男生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优点。我觉得这好像是吃不
真
吃得饱
的。
是一个优先考量。可是女生就因为很多人怕胖嘛，所以就不用要吃饱，可是要吃好吃，然后比如说咖啡要好喝，对，女生跟男生的要求就不一样。但是如果情侣要点的话，可能就会要争执一下，要点哪一家。
真的，我刚才讲那个什么白饭吃到饱，我就刚好想到我最近我们家这附近有开一间那个部队锅，然后它也是主打白饭跟拉面吃到饱，就无限续，就它就是你点一锅那个部队锅，然后你可以无限续拉面跟白饭这样。我就突然想到，哎，这不是台湾之前发生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
那
子？
会不会也被
对，
吃垮？就是一堆人一直狂续这样子。
但是我感觉还好，就是。好像没有听说，因为那间是连锁店，它这个制度已经实行很久了，就还没有被吃垮过，反正生意还挺好的。对，
因为我记得部队锅的那个拉面都是要另外加钱，那个不都是一份叫沙里吗？
哦，
就是对，那个
对，
沙里就是你要再点一份，一份大可能2000块还1000块要再加点。
1000、1200，
那如
对，
果是可以免费吃的话，我觉得应该会蛮多人冲着这一点，就可以
对。
免费多点几份面。
对，因为那间连锁店，其实我以前在前公司上班的时候常去吃，然后但它就是拉面，就是泡面就放一排让你自己去拿这样子，然后但是我感觉就是韩国人还是有一些比较爱面子啊，就是也不会是吃那么多，因为毕竟料都吃完，一直下那个面没有意思这样，而且他们那个拉面沙里就是里面它就只有面饼而已，它没有什么其他调味料，也没有什么其他料可以吃，对了，所以就是我就觉得纯粹就是让你。可以更薄一些而已，但是他那间连锁店的那个部队锅价位有比其他一般部队锅还贵个几千块，
那我
就
觉得
几
他
千
早
块
就把
韩
成本
币。
加进去了吧，因
对，
为，
我觉得应该是有赚，所以他没有赔到，所以他才可以一直
对耶。
活那么久。
真的啦，
对，
羊毛出在羊身上，其实他早就算计过了。就是你多点，你多吃2、3包面，我也不会赔，因为早就已经涨价，
对啊，
包含在里
真的。
面。然后没吃就是你自己亏。哦，我觉得其实这个老板
对，
应该很会算，但是这个的确是一个噱头，会吸引人去。我觉得这一招也是蛮厉害。对，那我们刚聊的就是这
对，
个消费大数据来分析韩国人在不同年纪喜欢吃的这个饮食排名，但是其实很多韩国人他们除了就像我们刚讲的这个麻辣烫是比较吸引年轻人以外，其实韩国人也蛮喜欢吃一些就是韩国料理以外的这种 国外的食物，像在那个韩国的那个越南米线就还蛮受欢迎的。
对，而越南米线是，我觉得应该仅次于中国餐吧，就到处路边可见。而且越南米线有个特色就是它便宜，然后我觉得分量还蛮 OK 的，就是有，我觉得它的那个价位是跟炸酱面差不多，但你可以喝到汤，然后也可以吃饱这样子。对，所以每个同类我好像都有一个那个就是越南米线的店。兰尼，你有在韩国吃过吗？
有，我家那时候我住在江南那边，就附近就有一家比较高级一点的越南料理。然后我们公司有去吃过几次，就是我觉得它价位有偏高一点，因为它整个也是装潢啊比较精致，不是那种快餐店的形式。但是我觉得我因为我其实我知道在韩国也蛮多越南人的，所以我相信它的口味也是蛮道地，就像台湾也有很多越南人开的这种越南美食，也很受台湾人欢迎。我觉得这个口味可能就是亚洲都很可以适应吧，就是这种汤面类
对，
的。
但是韩国的越南米线比较多是那种很大的那种连锁品牌，就因为我记得台湾的越南米线店很多都是那种可能是越南新娘或什么，就是雇一间店，比较少那种很大型的连锁。但韩国很多都是大型连锁，所以他已经做到说有平价的越南米线店，还有高价的那种餐厅，越南米线餐厅。对，然后我呢刚才跟兰妮讲说，韩国的越南米线有卖一个那个很特别的料理，就越南春卷吧。然后它是比较特别，它上来的是那个春卷的那个皮，它是那种有点像米纸一样，它是一片一片，然后你要烫那个热水，把那个米纸烫软了以后，然后你自己去包，有点像包菜，韩国那种包菜的那个料理，然后包成一个就是越南的春卷吃。因为我说，我记得我在台湾去那种越南餐厅，我都没有看过那种要自己动手包春卷的店，
对啊，那
但
个
在
通
韩
常
国
都
是几乎
是
每一间都有，
台湾的，都
对。
是包好直接送上来的。那我想，他会不会是因为韩国人都也喜欢吃那个生菜包肉，所以就让你们也吃
对，
生菜包生春
我
卷
感觉就是这样。他们就觉得韩，因为我感觉是韩国人很喜欢动手包东西吃，所以他们就是特别加了这一个。因为我就记得我在台湾还没有吃过有这种就是要自己动手，因为在韩国那种越南餐厅，就是因为他那个做那个越南春卷的话，他那个水要有一定的热度才能让那个米纸泡软，所以通常那个店都要一直叫那个服务生说："哎，帮我换热水，帮我换热水。"我就记得，我就感觉这个在台湾应该做不起来，就
很麻烦
那
啊，
个
对啊，
台湾的店都比较小嘛，他不可能
对，
一直是帮你换那个热水，所以这个好像是，而且我后来听说这个好像是只有韩国才有这一道的越南料理，而且是韩国越南餐厅都有，所以也算是韩国特色料理嘛。
对，就是
对，
因应那个韩国人的文化，所以做了一些改变。然后在这
对。
个韩国人也蛮喜欢吃的另外一种，就是日式的猪排饭。但是刚刚有跟索尼哥讨论
对，
说，其实韩国自己也有一个，也是东卡子，就是日式猪排的这个直译，
韩式猪排，
韩式猪排。
它可能是
其
变
实，
韩式猪排
对，因为
了。
我在韩国就有发现这件事情，因为台湾人比较熟悉就是日式猪排嘛，在台湾也吃过，然后我去韩国的时候才第一
对，
次吃过韩韩才第一次吃韩式的猪排，我就想说，诶，都叫东卡茨，但是吃起来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日式猪排是比较酥，然后肉也比较厚实，可是我发现韩式的
对，
猪排它是就是一整片的，然后它已经淋好酱了，然后吃起来就比较咸，然后是湿的。就是跟日式的那种干的吃起来
对，
不一样，就是很吃，就是一样都叫董卡子，但是吃起来就是真 的，我明显感
而
受
且
到不一样。
精致度有差，就是那个感觉，那个 quality 好像有点差。因为我刚才后来才发现，我一直误会，就我吃的好像都是韩式的那个猪排饭。就很像你在学生餐厅常常吃到的那种感觉，就他那个摆盘也是，他就可能放一块猪排，然后上面淋个那个深咖啡色的那个酱在那个猪
对，
排上面，然后后面给你一坨小饭，然后还有一堆那种高丽菜丝，然后加一点沙拉。然后刚才看了一下，就是日本那种真正日式的那种猪排饭是比较精致一点，然后它里面可能切开那里面的肉还可以看到有点粉红色的那一种。
对，
对，我就
但是
发现这个好像跟韩国不太
我
一样，
觉得就是一个日式猪排跟韩式猪排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价格，因为韩式的那种猪排饭。大概其实便宜的5000韩币也吃得到，就是真的是那种很便宜的，当做那种快餐店也可以点一份韩式猪排。 然后
对，
就是上班族就觉得很便宜啊，很划算，就可以吃得饱，有点像台湾在吃排骨饭的感觉吧，我觉得就是一个
啊
排骨
对，
饭，然后是个，但是不讲求精致，就是吃粗饱的可以。可是如果你去吃日式猪排的话，一份大概要12,000、15,000韩币，就整个贵一倍，可是就是比较精致。但你有可能吃饱的程度是一样的，因为它就是也是
有
一
可
块
能。
猪排跟一碗饭嘛，对。
对啊，我每次我都吃这个，我都觉得说，啊，他们不会觉得那个就是没有什么配菜，就是专门只吃那个猪排。因为我们同事很爱吃那个猪排饭，韩式猪排饭，所以我们有时候中午常会去吃。然后有时候吃到后来，我都觉得有点腻，因为韩式猪排饭那个酱很多
而且
嘛。
很
然后
咸，
它其
我
实
觉
有点，
得。
我对，然后其实吃就你只单吃那个的话，其实会有点腻。
对
然
啊。
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接受这个口味？真的很爱吃，他可以天天都吃这种
我
韩式
天
猪
哪！
排饭，他们觉得
哇！
很好吃这样子。然后我
哦。
就觉得，哎，这个我比较无法理解。但是真的在路上，真的是随处可见的那个猪排饭，
对，
卖
可
猪
是
排饭的
因为
店，
我
尤
觉
其是在
得，
那个首尔塔那边很有名。
因为我觉得韩式猪排吃起来很单调啊，因为它常就是也没什么配菜。如果你在台湾吃排骨饭，至少配菜会换啊。所以你如果每天吃排骨饭，至少
对。
配菜会不
啊，
一样。
台湾的还会加别的配菜，
对啊，至少可
台
能有
湾的猪
三
排
样
饭好
配
像会。
菜，而且会有，而且你就算每天去吃配菜也会不一样。可是韩式的猪排饭配菜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从那块猪
对。
排到配菜都是一样，没有变我就想，哇，那韩国人如果可
我
以
突
连
然
续
觉
四
得，
天。
我就想到是韩国人卖猪排饭的那个店家还蛮轻松，就是他准备的菜品都是很一致化，就是他不用准备太多的东西，他就猪排还有白菜、高丽菜丝跟饭就
而
好。
且我怀疑那个猪排根本就是中央工厂、中央厨房出来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不是像那种，因为台湾的猪排饭至少排骨饭至少每一家是自己炸的排骨，就比较不是那个中央厨房出来，所以你会吃到面皮跟那个就薄厚不一样。但是我发现韩式的那个东嘎子，就像韩式的炸酱面那个酱料也是跟同一家进货，所以吃起来是完全一样那种感觉。
有可能平价的猪排饭可能都是去外面中央工厂进的货
因为
吧，
你看
所以
它真
吃
的
起来味
很，
道差不
对
多。
啊，你看它真的很便宜，而且它几乎就是都不太需要等，我甚至不觉得它好像有现炸的，它好像早就炸好放在那边等。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它就是
有
一
可
个求方便快速的一道料理，但是韩国人就还
能。
蛮喜欢的这样子。然后，所以你说这个，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外国料理，但是它可以。勉强算，但是就是比较像是韩国料理。然后另外可以再常看到的，就是像这个，刚我们有提到，就汉堡店也很多人喜欢，然后披萨店也
对，
是。披萨店的话，我现在觉得韩国的披萨店好像比那个国外的还要厉害了，因为它开的品牌有够
真的
多
吗？
的。
但韩国现在第一名的那个披萨店是还是达美乐，就是完全领先于其他品牌，就是韩国人的第
哦。
一品牌。对，第二名是那个必胜客。必胜客的话，就是跟达美乐好像差了快一半的那个市占率，就这两间都是算是走中高单价的。但是我觉得这两间拼的还蛮火的是，达美乐它是每一个月到2个月一定会出新品，然后它每一季都会请那种就最火的那种韩星
韩
去
星
做
代
代言人，
言，
所以他们以前常常会有那种就是把代言人印在那个披萨盒上面，然后所以很多人会去为了要收集那个就是他喜欢明星的那个披萨盒，然后去点达美乐披萨。我觉得这个是韩国达美乐还蛮下功夫的一个地方，就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就他们走韩星之路，跟韩星行销。然后重点是他们每一出的那些口味都很特别，然后而且真的很好吃。然后像
对
我
啊，
自己的话，我如果钱够多的话，一定会点达美乐。对。
哦，对，我记得我以前公司也很爱点披萨，而且披萨，我觉得真的就是韩式的披萨的口味是台湾，没有吃过，像他们以前也会有加，比如说有丢说加泡菜这种啊，就是还有加什么甜的地瓜，然后我们以前也有分享过，就是甜的披萨会沾蜂蜜来吃，就是很韩式的吃法。但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是怎么样？还是比不过台湾那个必胜客很喜欢乱出一些披萨。你知道台湾之前
但
出
台
过
湾
那
的是
个
季
香？
节性吧？
对，台湾之前是制造话题，比如说还曾经把那个肉圆夹在披萨上面，或是加什么皮蛋，
哇！
或是臭豆腐，就是很多人就说一直在挑战
但
那个
是
意
真的
大利
好
人。
吃的吗？
我觉得不见得是好吃，可是很多人会买来就是体验，就是觉得新奇，然后他反正他就做一波，可能2个礼拜快闪的这种活动，他也不是要长期在卖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会制造话题，
炒
就是
话题性的。
在台湾的话是必胜客比较会比那个达美乐会炒话题，可是在韩国是达美乐比必胜客要来的受欢迎，我觉得很妙，刚好颠倒。
对，而且像韩国的话，达美乐他们现在出很多就是很贵的，就是像他们会把牛排放到披萨里面，
哇，
然后或者
高
是他
级
放
的，
就是龙虾或者是大虾放在披萨里面，所以他们的那个客单价都越来越高，越来越贵。然后，但是我就最前阵子点达美乐，我发现他就是。因为他有时候做促销活动的时候也很划算，我就是每次真的促销我都点，我就发现他的那个披萨感觉 M size 的那个披萨越来越小，就是有时候甚至你就觉得，我奇怪我没有点个人披萨，怎么来了？我来了跟我那个手的巴掌一样大，我就觉得很傻眼。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连那个达美乐也开始缩水？但是达美乐其实即便是这样，就是因为它口味真的很好吃，然后加上它会做明星营销，所以它在韩国的就是市占率真的很不错，也卖得很好，受欢迎。
对啊，台湾的话就是以前像必胜客最喜欢打什么买来电买大送大，然后外送是买大送小，就是大家就觉得哇赚到了，然后就是靠这个卖得很好。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促销了，但是我觉得它现在比较是就是话题性的产品，就比较大家都是趁有话题的时候点。那平常的话，可能还是因为以前是只有他们独大嘛，那现在台湾坊间有很多那种小型披萨店，可能就有瓜分一点他们的市场。但是我觉得披萨好像就是算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这种方便的食物，尤其是聚餐，就是有人在家里开 party 或什么，就一定会点炸鸡跟披萨是。就是很受欢迎的食物，所以可以理解，就是还蛮多人就是会喜欢点来尝鲜，或是点来也吃得饱啊，因为它也算是就吃得饱的食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还蛮受欢迎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韩国人喜欢吃的这些食物，可能大家到韩国旅游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尝试看看点外送，因为以前大家好像点外送只会想要点炸鸡。但是其实也可以点点看这种其他的，像我觉得披萨就很推荐大家去韩国可以体验一下韩式披萨，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喽。如果喜欢这集的话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赞助连结写来你和索尼克喝一杯咖啡。如果想要加入我们韩国话题的讨论，可以在脸书搜寻韩国话匣子。想要 follow 韩国的讯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